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 David。 台湾的警察大致上可分为几类啊？那我只讲跟一般民众常常接触的，大部分是三大类。第一个是行政警察，第二个是交通警察，第三个是刑事警察。所以总结来讲，警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公务员。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David 大哥，他是担任警察的工作，今天特别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谈。 Hi David 大哥，你好。
你好。
通常呢，一般人看到警察呢都会很害怕是吗？
现在这种印象应该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在台湾哦。现在警察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学校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称作是大人啊。现在讲的比较不好听的，用台语讲的话，他们说警察啦。
哇，差这么多。
是啊。
不过我常常听到一些妈妈管不动孩子的时候啊，都说哦，警察来咯，你再不听话就把你交给警察哟。
是没错，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种的。
是吗？现在偶尔也是会听到。
是是。
所以做坏事的啦，不乖的啦，都会比较怕警察。那如果你是守法的民众的话你会觉得有警察真好，因为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嘛。
是。
哦，David 大哥，你做警察的工作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我是1979年毕业的。
嗯，
毕业之后就进入这一个工作的行业，算下来应该有36、37年了。
哇，已经变成资深的警官了一生都投注在这个事业上。
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你踏上这条警察的道路？
因为我父亲也是警察，那那个时候因为家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好，那我又是长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考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大学联考啊，那个时候有考上，但是因为是私立的学校，那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就去念了那个时候叫做中央警官学校，现在叫做中央警察大学。
读的时候有没有兴趣啊？
因为从小看爸爸这样子的话，当然那个时候很难讲说是不是有兴趣了。那个时候纯粹就是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啊，所以就去念。因为我们念中央警官学校是属于公费的。
那警察学校都读哪一些科目啊？
因为我们有分科系。
是。
那我的话是念交通系，那交通系念的就非常多了，除了我们专业的警察法规之外，跟交通有关的像交通工程啊、交通号志设计等等的，通通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之一。
听起来好像也蛮有趣的，也是一项专业耶。
是的。
所以您一毕业就出来当交通警察吗？
我们那个时候的毕业分发啊，前面大概前一二名大概都是照你所学的，你就去那一个服务的单位去做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是，就是我们那个系啊，我是第一名。
哇！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被派到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来服务。
哇！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单位哦，要管的事情应该蛮多的吧？
因为是交通警察大队，所以我们只管跟交通有相关的。那我刚才有介绍，比方说像行政啊、刑事啊，这些我们大概就只是协助而已，但是并不主要去办理它。
嗯，就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啊，我们看到的交通警察，我们对交通警察的印象就是站在马路中央啦，指挥车辆啊，指挥号志啊等等，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
这个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啊。当然，比方说出了交通事故，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车祸的话，也要是由交通警察来
处理
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少的了啊，比方说像一些的游行啊、庆典啊、交通的维持，
这个也要管，
这个也是我们属于交通警察管的。
嗯哼，还要管理哪些方面？
大部分大概就是这个，其他的应该是属于行政警察管的比较多一点，交通警察大概就专责管跟交通有相关的啊。
嗯哼 ，David 大哥已经工作30多年的经历了，那除了在交通这个部门之外，是不是还有去涉猎其他的部门？
有的。我从交通警察之后，后来有调保安警察，保安警察后来又调刑事警察，刑事警察后来又调消防警察。当然现在在台湾他已经把消防这一块已经挪出去了，他现在已经不归在警察的体制下，他已经把它给划归，他们成立一个消防局。
所以您涉猎的部门真的很多，部分很多。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部分？自己做那么多年啊，
事实上我应该说每一个类啊，它应该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面向跟所服务的群众啊。
是，
那比较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所谓伤脑筋就是比较困扰的应该是刑事警察啊。因为刑事警察一般人家都会想到跟黑道跟犯罪的人要打交道，
是，
所以这个一般是人家观念之中应该是比较困扰，也大概没有人愿意去碰的，因为他大概在生命的威胁上是比较大的。
嗯，家人也会比较担心哦。
对，
嗯，你自己会比较担心吗？
还好耶。
还好啊。你比较勇敢吗？你觉得当警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个性特质，还是说都没有差别，只要把专业训练基本的装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成为一个警察了？
在台湾现在的警察主要是以服务为导向啊，所以说你除了具备专业的技能之外，最重要的可能是你的情绪的控管跟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如果仍然是处于在管理而不是服务的话，那你在这一份事情上来做起来可能就会比较累啊。那如果你的心态如果可以调整到服务的这个层面的话，你应该做起来会比较快乐一点，
因为是服务他人嘛。
对对，
可以让别人得到祝福。
是
那我们回到交通这一块啊，就是David 大哥有在处理交通这方面的业务。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有一些人违反交通规则，然后被开了罚单，然后他们心里面很不服气，然后就跟警察不配合，然后跟警察吵架骂警察。你觉得如果要以一个服务精神的话，要怎么去应对这样的类似事件？
是，那因为被取缔被开单子应该是没有人很高兴的接受了啊，
是是，
这种人应该是非常少啊。那当然被开单的人他情绪上不好，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那我们也常常在跟我们的同仁讲啊，他们的情绪的不好你不要受到他们的干扰，跟着他起伏，你如果跟着他起伏的话，到最后就变成是互骂。
是，
他生气声音大声你也跟着声音大声，到最后你要说我要用妨害公务办理啊，那这样的话大概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啊。 所以我们平常在跟我们同仁讲的时候，碰到这种的情形，我们第一个我们跟他讲说，你就把你的嘴巴给闭起来，安静的听他讲完。讲完之后，当然你那个时候气一定会有，
是是，
所以我们会劝他，你先深呼吸之后再讲话。那讲话的内容大概要第一个你要跟他讲，我是什么原因拦你下来，你的违规的事实是什么。讲完之后你要跟他说，对不起，我为了你的安全，所以我可能要开你这张单子。
哇，所以要当警察服务人民啊，也要需要保持理性还有保持平稳的情绪，
是的
啊，才能够非常公正的执行任务。
是，我是 David， 工作对我来讲啊，除了是维持生计所需要的一个途径之外，另外对我来讲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全维护这一方面啊，因为警察所要负的责任大概就是要维持社会的治安，这是最基本的。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 David 大哥，他在警界已经有30多年的工作经验了。今天特别邀请 David 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自己在警界的工作经验谈。那么想继续请问 David 大哥，你的父亲也是做警察工作的，那你对父亲当警察你的印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有一些家庭如果父亲是担任警察，他们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担任警察，或是孩子会有一些反向的印象，以后就不参与这个。也有另外一个例子，他就觉得爸爸是我的榜样，我以后也要跟爸爸一样当警察。那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
我大概两个通通都各50%，也不完全说希望这样子，也不完全说希望不要这样子。因为爸爸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啊，那警察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勤务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我们在印象中跟爸爸相处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多。那当然我们也常常看到，因为爸爸对于这些服务这个乡民之后，乡民他们怀着感恩的心啊，会到家里来谢谢爸爸，可能就会拿着他们所种的菜啦，养的鸡啦，
哇，
到家里来说要谢谢爸爸啊，
好温馨啊。
对，但是这种情形在现在啊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印象中跟爸爸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啊。那尤其是我从高中之后就考外地的学校，就没有在家里住了，所以对爸爸当警察这份，对我后来自己从事警察并没有一个绝对的
影响。
对，就并没有。
爸爸希望他的孩子要当警察吗？还是他觉得不一定？
爸爸他倒是没有对于我是不是要去做警察这个来给我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学也考上了，警官学校也考上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念警官学校。他跟我说由你自己来决定，看你要念大学或是念警官学校。
那妈妈有没有什么意见？
妈妈她也没有。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是的，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职业。那一直走到30多年之后的现在，你有没有后悔？
后悔是没有了，只是说每一个阶段啊，你对当警察所给你的应该说是使命感吧。每一个阶段应该会
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啊，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啊。所以我跟他讲，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学校毕业的时候，人家称你是我们台湾话讲说 歹人啊、哦、
警察大人、
哎、对对那到现在啊，我们经常在新闻上都可以看得到那些年轻的古惑仔啊警察来了他连甩都不甩，
是、啊、
连怕都不会怕 啊，
啊，
所以这个社会形态的改变真的是非常的大、啊、
嗯，那碰到那个不怕警察的坏人你们怎么办啊？
其实他只要有犯罪事实的话，我们就是依法处理，那如果应该逮捕我们就是把他给加以逮捕然后抓回来办理、嗯嗯、
在你们受训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训练这一部分嘛？就是如果歹徒反抗啊或者要攻击警察的时候你们都要受什么样的训练？
最基本的啦，当然就是擒拿啊、嗯，但是
擒拿术，
对，但是虽然是这样子讲了，真正会用擒拿把歹徒抓到的这种情况哦，并不多。
嗯、
因为歹徒他会反抗嘛，
是
我们平常在练的时候，通通是两个人在对练，都是在静止的状态，那个时候是很好抓的。但是真正一个人在动，你要抓他的话，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了。
所以练习的时候跟实际实务操作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而且每一次的状况也都不一样啊。
对，
那你们怎么去反应啊？
现在来讲，我们大概都会借助一些我们的警械啊，比方说我们有警棍啦、啊，
嗯，
那如果碰到歹徒有拿刀拿枪的话，我们也有警枪啊。
是，但是不到最后都不会用啦。
警棍我们可以用，但是警枪的话是不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话，我们是照规定是不能够使用警枪、嗯、除非你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哦哎哦、所以那个判断要非常的准确啊。
对，
想请问 David 大哥，你们在执行勤务的时候，特别是刑事勤务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害怕的时候？
怕大概多多少少了、因为在敌暗我明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知道他那边的状态是怎么样。
嗯，
对，这个怕是难免的，一定会有。
是，那怎么克服恐惧呢？
其实
恐惧好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反而不是歹徒了。
其实真正到了现场之后，那种恐惧感大概就没了。
大概就没了。
对。
嗯，那什么事情让你们专注？
任务的达成。
任务达成。
对，
那如果任务没有达成，你们会不会受到惩处啊？
惩处倒是不至于了、
嗯嗯嗯、
除非是说有因为这样子而造成人员的伤亡的话，就是我所谓的人员伤亡是指我们自己的人
是
有受到伤亡的话，那可能就会、嗯、
那会不会让你们自己的团队受到挫折？
那一定会的、
哦、那你们怎么去平复啊？怎么去再重新开始
啊？当然第一个我们会去检讨我们这一次任务失败的原因是在哪里。
嗯，
那检讨完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同仁之间大家都会有一个算是
互相安慰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你们怎么互相安慰？去吃一顿吗？还是聊一聊？还是一起去打球？
应该是聊吧，聊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哦、我们大概就会去这个聊也等于是一种的检讨。
是是是、啊、
就是我们刚才，我刚才叫你要站在这个位置，你是什么原因跑掉了？
OK，
那或者说我刚才讲你看到什么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做，你怎么没有去注意嘞？
嗯哼，
哦，像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去做检讨。当然彼此之间的默契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对，我们如果碰到一个比较大的勤务，参加这个大勤务的单位可能就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人，那那个时候的任务分工跟指挥官的调度就显得很重要。
嗯嗯，David 大哥有讲到，除了交通刑事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行政方面。行政方面会不会比较容易处理呢？
其实也不会、
啊、也不会哦。
行政是更杂
复杂的，
更杂、啊、
所以你觉得那个复杂度是在处理人吗？还是处理事？
应该是人吧，
人哦，
哎，对，
自己内部的人，
不是，是我们的市民民众，
哎哦，民众很复杂，复杂的程度到哪里你觉得？
这个应该是讲说每一个人的修养好还是不好，
哦，这跟修养也有关系。
对对对，他有一些人他明明是他的错
啊，
或者说他自己没有好道理，别人报了案之后我们要前往现场去处理，
是，
那那个错的人啊，我们会是讲说他修养比较差的人，
嗯，
他就是跟那个
不承认烂皮，
除了这样之外还是恶人先告状，马上声音就大起来，然后就开始骂人啊，这个算讨厌的。
对，所以警察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是
不容易，真的是需要像 David 大哥所说的，要有使命感才能够持久，
是
才能够做得很快乐，嗯。好，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邀请 David 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工作甘苦谈，谢谢。
OK。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